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再度收听这个节目。上次我们继续分享了有关耶稣复活之后显现给不同的人的事迹，今天我们继续的分享下去。当厄玛乌村的两个门徒回到了最后晚餐厅中，告诉宗徒们说他们见到了主复活了之后，宗徒们当时告诉他们，他说我们也看到主复活了。因为先前他们曾经这样讲，那就是两个厄玛乌村的门徒告诉耶稣，因为当时他们根本不晓得他是耶稣，以为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旅客而已。所以当耶稣离开了之后呢，他们两个在途中就讲，他说你看刚才我们在路上他跟我们谈有关圣经里面耶稣受苦受难死而复活的这些记载这些预言的时候，我们心不是火热的话，那么为什么我们没有认出他就是救世主呢？我想这里有一个心理的问题，那就是当我们人非常的忧伤的时候，我们已经不能够正确客观的去判断我们眼前所发生的事情。我想他们当时所经历的就是这种心理的反应，所以当夜他们就赶回去。那么而且当时耶稣说你们的心为什么反应得这么迟钝的时候，他们两个人还曾经告诉耶稣，他说有一些热心妇女说他们看到的耶稣复活的还骗我们的，所以耶稣才会骂他们说你们心的反应这么的慢。那么如今他们到的宗徒们这里来的时候，宗徒们也告诉他们，他说我们已经也看到主复活了。因为宗徒们听到的妇女们先前告诉他们看到主复活，他们也是不信。但是后来呢，突然间耶稣在他们当中出现了。耶稣出现的时候呢，站在他们当中，那时候他们吓坏了，因为那时候门窗关得紧紧的，因为他们毕竟是人，也是怕被抓去跟耶稣同样的被钉而死。那时候耶稣在他们当中的第一句话是什么？那就是祝你们平安。虽然是短短的这么一句话，但是这句话呢却表达了耶稣是如何懂得人的心理深处。为什么耶稣不用别的问候词讲祝你平安？那是因为耶稣知道宗徒们当日心中最缺乏的那就是平安。我们现在不妨回到的宗徒们蒙召之初的情况。路望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耶稣当日在约旦河出现的时候，就是受洗的第二天，在那里出现的时候，他的前驱若翰使者就告诉他两个爱徒，一个是安德勒，就是波路德的哥哥，另外一个是他的最钟爱的弟子若望。若翰使者告诉他们说，请看天路的羔羊，请看出面使者，你们跟随他去吧。他们跟随了耶稣到半途的时候呢，耶稣回头问他们说，你们在找什么？他们说，老师你住在哪儿？耶稣说你们来看看吧。他们跟耶稣住了一宿，第二天回去就介绍他们的兄弟，那就是波多路还有雅各伯来见耶稣。那么他们见了耶稣之后呢，后来耶稣第一眼看到了波多路，说你是磐石，在这磐石上我建立我的教会，就是已经心中已经拣选了他，将来做他的第一个继承人教宗。后来在海边，耶稣看他们在劳役的时候，耶稣就一个一个召唤他们来跟随我。当时他们非常迅速敏捷的，非常慷慨的放弃所有的一切，然后他们跟随了耶稣。耶稣并没有向他们许下任何的承诺，没有。那是后来因为那个富贵的少年，他因为一方面说要跟随耶稣，耶稣说好，你要变卖一切，周济穷人的空手来跟随我，但是他舍不得，割舍不了，因此就走了。所以耶稣那个时候才告诉他们，我是在告诉你们，有钱的人进天国比骆驼穿针孔还难。这时候波多路就问了，他说老师，我们放弃所有一切来跟随你，那么我们将来能够得到什么赏报呢？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在现世要得到百倍的赏报，将来在天国要跟我一起坐在设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支派。意思就是说，一个放弃一切跟随耶稣基督度奉献生活的人，在现世就能够得到百倍的赏报， 比如说我们离开父母，抛弃了兄弟姐妹，离开了家，一切一切，但是呢我们成为了神父之后，我们的生活基本上就不愁吃不愁穿，我们有很多的神父修士还有修女彼此我们扶持，还有教友的关爱，其实呢我们真的是得到百倍赏报。那么好，今天当耶稣被抓了以后，这些宗徒们心里非常的忧愁，非常的伤心，因为他们同时也非常的失望，因为他们所放弃的一切，他们的那些幻想理想如今都变成了泡影了，当然他们非常害怕躲在最后晚餐厅中。因此当耶稣显现给他们的时候，第一句问候词就是祝你们平安，意思就是说你们放心吧，你们平安吧，因为我就是旧约中预言的那一位。可是这些宗徒们的信德的确非常的薄弱，当他们看到耶稣的时候，他们以为看到鬼魂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的门窗是关得紧紧，门锁得紧紧的，耶稣怎么可能突然间显现在他们当中呢？穿墙越壁。其实这里牵涉到我们教会在神学上所说的人死后，我们教会说死亡不是生命的结束，只是一个存在的改变。那么像这种改变，这种存在呢，到底有什么特色呢？一共有四个，就是神光，精神的神啊，光照的光，神速，速度的速，神透，透就是透过去的啊，能穿墙啊，透过去的那个透。然后呢，神健，健康的健，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人肉体腐朽了之后，他的整个的生命的存在的形式呢，第一个就是神光。这个神光的特恩就是人在现世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直接认识天主，我们必须借着理性的推理，或者是借着别人的教导，用理性去了解，都是间接的，用一种比喻或者是类比的方法去了解它。但是将来在天国当中复活了以后，人是直接面对面看到天主，就如同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保禄所说的，他说我们在现世观看天主就如同照镜子模糊不清，但是将来在天国中我们要面对面看到天主，那个时候就不需要借着其他间接的方式认识他，是直接的认识的，又已经是面对面的，这个叫做神光。什么叫做神速呢？今天我们在世上，我们有肉体，所以我们不管要到哪里去，我们受到了时间的限制，是在一个时间里面完成的，你不能说我想到哪里就能够到哪里。但是在天国中复活了以后呢，我们要到哪里忙到哪里，因为那是一种纯精神性的人存在。我们在现世是否能够这种经验，有类似的经验，比如说我现在人在录音室在录音，我现在我的肉体不可能马上回到我住的地方去，必须要借着时间，在时间的完成，但是呢我现在我的思想马上能够回到我的房间去，告诉你在我房间里面有什么东西在搁在什么地方，因为那是一种精神的东西，不受时间的限制。第三种特色呢叫做神透，也是因为我们在现实有肉体，所以我不能够穿墙越壁，但是呢在复活的存在中我们有神透，也就是我可以穿墙越壁，也就是我的思想马上能够到外面去，不受了这种空间的限制。第四种特色呢那就是神见，因为我们已经没有肉体的延迟，没有所谓的疾病这类的东西，所以当时耶稣是能够穿墙越壁呢，是因为他已经复活了，那种复活的存在的确是能够穿墙越壁，马上就到他们面前出现了。但是当时宗徒们看得非常的害怕，因为看到鬼魂，所以感到很惊慌，为了要证明耶稣真的复活，所以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就拿着鱼给耶稣吃，耶稣吃了之后呢，他们就非常的高兴。 话说在他们当中有一个叫多摩的，当日并不在场。我们知道有社会中途，但是当时罗大斯后来因为看到耶稣受苦受难，他良心谴责他，所以最后他拿钱去还给那些经师啊，但是呢他们不要，所以他们就把这些，他把钱丢在圣殿里面，他就跑掉了，后来去自杀了。所以当日耶稣显给宗徒的时候，第一次呢只有十个人在场，因为罗大斯已经不在人世了，第二个呢多默也不在现场。等到多默回来的时候，其他的宗徒们告诉他说，我们看到主复活了。但是多默是一个怀疑论者，告诉他们说，除非我亲眼看到他，我亲手摸到他的钉孔和伤痕，不然我不相信的。八天之后，耶稣再度显现给宗徒们，这个时候耶稣主动的告诉多默，多默你到我跟前来。那么多默走过来了之后呢，耶稣说，用你的手来探我的钉孔和摸我的肋伤的伤痕。多默在这个时候看到耶稣的时候呢，他非常的不好意思，也非常的谦卑的，并且他带着一种祈求耶稣怜悯宽恕的口吻对他说，我主，我的天主。这个时候他相信了，为什么？因为他看见了，他真的摸到了。但是就在这个关头，耶稣对多默讲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话，因为这句话不但是对多默讲的，而是针对每一个世世代代，特别是后耶稣而来的我们。耶稣对他说，多默啊，你要做一个有信德的人，而不要做一个没有信德的人。如今你信是因为你看见，你摸着了，但是那些凡是没有看到而信的人更有福。好多人在信仰方面有困难，是因为他们说，我没有看到，我怎么能信呢？眼看到了才可以信。但是说这样的话并不是很科学的，因为事实在我们的经验当中，有很多的事情我们虽然没有看到，但是呢我们也相信。比如说如果告诉你你没有祖先，我想你不会相信，因为如果没有祖先怎么可能有我呢？像比如说我们看到的风，没有，我们没有看到风，但是我们可以感觉得出来，或者我们看到的树叶在那里摇晃，或者是飞沙，我们可是一定有风才可能树叶在那里摇，沙在那里飞，但是我们没有看到风的本身到底怎么回事的。基督龙在圣经上，在若望第三章，耶稣说，圣神就如同风，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所以其实呢，有很多的事情我们虽然没有看到，但是我们可以信呢、啊、我们可以信，因为我们借着人的理性当然可以信。所以耶稣告诉我们呢，没有看到而信更有福。为什么？因为比较难。所以耶稣同时也告诉我们，信的是白白赏赐的恩惠，不是凭我们努力就一定能够决定得到的。好的，那么当时耶稣告诉多默的这段话，就是说没有看到而信的更有福。我想用我们中国的一个字，就是信这个字来解释，倒蛮有意思的。什么叫做信？就是人言为信，人言为信。还记得刚开头的时候我们曾经提到过，有一位将军，这位将军本来很难相信耶稣的神性，但是有一次他去请教了一位神学博士，也是一位神父，神父就告诉他说，他说如果用纯理性要去接受耶稣的神性好难呢、哦、你看看神父兄弟他们受过很高的教育，受过很多的教育，有很多的能力，那么他们念了很多的神学哲学还有圣经，他们到后来讲道理来骗你们，那么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也没有意义的事情，他们没有理由可以骗你。所以这位神学博士就告诉这位将军说，他说你看神父兄弟都能够信，你为什么不能够信呢？听的是蛮可笑的，但是实在有他的道理，有他的理由合理性。因为意思就是说，他们根本没有骗你的理由，也因此他们能够信，当然你也可以信他们所能信的。所以呢，耶稣告诉多默的话，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就是呢，没有看到我们也能够信，那就是天主给我们很大的恩惠，虽然是更难，但是更蒙天主的降福。所以多默呢，日后变成了一个怀疑论者的一个最好的代表，但是呢，他后来软化了。关于多默当日所说的我主我的天主呢，里面我想有两个含义。 一个就是他信了耶稣就是救世主，他真的复活，另一方面也是求耶稣宽恕他这种不信或者信得薄弱的罪。我父亲已经97岁了，我父亲呢，他从小的时候每天就有望弥撒的领圣体的习惯。父亲每次在神父举扬圣体举扬圣血的时候，他总是会大声的在教堂里面念我主我的天主。我记得有一年他生病住在我三姐是位修女，他们修会的医院里面，后来住了一两个月后回家了，这些修女后来看到我就告诉我，他说神父啊，我们好怀念你父亲在弥撒当讲我主我的天主，那就是当日在最后晚餐厅中多么所表达的信仰。所以我觉得这是蛮有意思的，在教友当中您不妨在弥撒当中也能够念这一段，来表达我们那份很深的一种信仰，一定能够蒙受耶稣的降福。好的，今天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就分享到这儿，祈求天主降福你一切顺利平安，再见。